这里是巴黎 N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6月2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三名记者在伊拉克遭遇地雷爆炸，一人遇难，两人受伤。巴黎香榭里舍大道昨天袭警未遂案，嫌凶的四名亲属被拘押。巴黎香街袭警案犯被列入激进名单，却拥有合法持枪许可证，引发舆论震惊。法国政府将反恐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绝对重点。被朝鲜虐待成植物人的美国大学生逝世。美军两架 B-1B 轰炸机抵达韩国参加联合军演。中美二加二高官会议周三在华盛顿举行，将讨论朝鲜危机。日本一艘准航母载着东盟十国军官在南海航行。台湾青年横越中央山脉失踪38天，奇迹获救。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一名法国公营电视台记者在伊拉克殉职。这位名叫斯特凡·威尔纳夫的记者昨天在伊拉克摩苏尔附近遭遇地雷被炸伤，伤重不治。今天6月20日不幸殉职。他的库尔德同行记者阿达德昨天当场遇难。主管法国公营电视台的巴黎法国电视集团今天宣布了这个消息。斯特凡·菲尔纳夫为法国公营电视二台的特派记者专栏前往摩苏尔进行实地调查报道。陪同他的库尔德同行记者阿达德也在地雷爆炸中当场不幸遇难。通晓法语的阿达德是很多法国记者的朋友，他曾多次与法广 NFE 合作提供报道。此外，与斯特凡·威尔纳夫一同工作的两名法国记者昨天在摩苏尔的地雷爆炸中受伤，他们分别是维罗尼克·罗贝尔和萨姆埃尔·佛雷。他们同时为法国多家媒体工作，包括《费加罗报》和《德雷哈马》。昨天下午，巴黎香榭里舍大道未遂恐怖攻击事件的凶手已有四名亲属被警方拘押。警方昨天傍晚逮捕了这名31岁已死亡的男子的父亲、前妻、兄弟以及可能是这名兄弟的妻子或表姐妹。昨天下午，那名恐袭未遂者在香街圆形转盘路口开车冲撞宪兵直行车后死亡。他被从车中拉出时身上有烧伤，但目前他的死因没有更详细的消息。宪兵和警方没有人受伤。该名嫌凶名叫阿达姆·德扎兹里，家住巴黎以南30公里处的普莱西斯帕台市，其家人都属于伊斯兰激进教派萨拉菲教派。警方在肇事的车中搜查出他的身份证，作案者现年31岁。他自从2015年开始就被法国安全部门列入极端分子档案名单。昨天警方在肇事的白色汽车里发现煤气罐、冲锋枪、爆炸物等物。有关现场情况，请听记者珍妮特为您翻译本台记者拉加德的现场报道。
是的，我再次听到的见证词还是模糊不清，但都一致地指出歹徒驾驶车辆冲撞爱丽舍宫陷阱时是周一下午接近16点，在香榭丽舍大道这边立刻这辆车就起了火，当时驾驶还在汽车内，接着是一片惊恐。这地点正是法国首都巴黎的观光客很多人的地区，很快的警方立刻封锁这个地区。一位17岁的中学生向本台说，他们在这里待了一阵子，当他们抵达时有数名警察要求他们离开这里， 因为警方刚刚看到一辆汽车冲撞警察的方形车，五分钟前发生的。这名学生还说在三四分钟到达这里，因为人们开始离开。学生说看到警察的大卡车抵达这里，警车也陆陆续续的抵达。学生还说从那时起就警察开始封锁这里，现在封锁的范围越来越大。本台记者拉加德还说，行人及警察没有一人受伤，警察把恐怖分子从他的汽车里抓出来，警察在这名驾驶身上找到一把小手枪、一支火箭炮，还有一瓶瓦斯。
Une bonbonne de gaz a également été retrouvée dans le véhicule. Stéphane Lagarde au Square Marigny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RFI.
谢谢珍妮特的翻译和介绍。法国舆论对昨天在巴黎相接袭击宪兵车辆的嫌凶竟拥有持枪许可证表示震惊。大家都很难想象一个被安全部门列入 S 级伊斯兰激进危险名单的人竟被允许拥有合法枪支武器。当局面临着舆论的拷问，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表示没有人会满意这样的情况，法国政府将提交新的反恐法案。警袭嫌犯的父亲向法新社表示，阿达姆生前确实有一把申报的合法枪支，并从事体育枪击训练。目前这起未遂袭击警察案没有组织出面承责。4月20日，一名圣战分子曾在香街大道杀害了一名执勤的警员。法国从2015年受到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已经对将对外政策重点放在反恐之上。马克龙总统上台后表示，他的政府要将反恐作为外交政策的绝对优先任务。有关的详情请听方华稍后的要闻解说节目。被朝鲜虐待成植物人的美国大学生返国后逝世，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朝鲜遭虐待成植物人后于一个星期前获释的22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19日证实，他们的儿子于下午2点20分在辛辛那提医院中逝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即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政权的残暴行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19日下午都迅速报道了瓦姆比尔逝世的消息，并刊登瓦姆比尔父母的声明。声明写道，瓦姆比尔已完成返家之旅，在爱他的家人围绕之下，今日下午2点20分逝世。不幸的是，我们的儿子在朝鲜让我们得到今天这样悲痛的结果。声明写道，当瓦姆比尔13日回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家中时，他已无法说话，无法看，无法对言语指令做出反应，他看起来非常不适，几乎可说是痛苦。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去年前往朝鲜旅行时被朝鲜当局指控窃取该国的政治标语文宣而遭逮捕，被拘禁17个月后获释。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下午发表声明，梅拉尼亚和我向奥托·瓦姆比尔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对于父母来说，没有什么比失去一个正当年富力强的孩子更悲惨。瓦姆比尔的命运加深了政府的决心，阻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美国再次谴责朝鲜政权的残暴行为。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周二飞抵韩半岛，与韩国进行联合军演。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星期二将飞抵韩国，与韩国空军的 F-15K 战斗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展现遏制朝鲜军事威胁的意志。有观点认为，此举说明美国不会受缩减战略力量影响，凸显了今后将继续在朝鲜半岛投入战略武器的意向。 B-1B 轰炸机是美国三大战略轰炸机之一，最大飞行速度达 1.2 马赫，从关岛基地起飞两个半小时内即可抵达朝鲜半岛参加作战，且单次可携带并投掷大量的炸弹，因此朝鲜对 B-1B 亮相韩国反应敏感。上月29日，以上两架轰炸机在朝鲜试射导弹仅五个小时之后就飞抵韩国东部海域上空，与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进行了联合演习。 6月1日，该轰炸机又再次抵达朝鲜半岛上空参加军事演习。另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表示，韩国政府就从朝鲜获释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死亡致以深切的哀悼，并敦促朝鲜早日释放韩美公民等所有被扣押的人员。赵俊赫说，向深陷打击和痛苦的遗属、美国国民和美国政府表示深切的慰问。人权和人类的尊严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人类普世价值。不管哪个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都是政府的当务之急。赵俊赫还表示，韩国外长康京和将在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时表示致哀。
以上是芳华的介绍。日本一艘准航母昨天载着东盟十国军官前往南海航行，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准航母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19号搭载东盟19国军方官员从新加坡起航，在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基地化的情况下，日本加强与周边各国在防务领域的交流，显示日本参与南海事务的强烈意向，旨在制衡中国。据日本防卫省介绍，出云号19日从新加坡出发，将在南海航行至23号，招待东盟所有加盟国青年军官登舰，不仅包括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军官，也包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和老挝。此次参加交流的是二三十岁的中尉和上尉等军官，除体验出云号的操作外，还计划进行灾害救助、搜寻遇难者的训练并交换意见。这是力争建筑人际网络的乘船者项目的一环。日本防卫省官员指出，希望包括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所有国家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很重要，表现出强烈的制衡中国的意向。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其实就是直升飞机航空母舰，是2015年3月开始服役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护卫舰。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青年在中央山脉失踪38天后，今天奇迹获救，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29岁青年李明翰5月13号独自攀登海拔2000-3000公尺的中央山脉能高哈伦横断，一周后摔断腿，因逢台湾雨季，高山地区云雾弥漫，搜救困难，在失踪38天并断粮8天之后，今天上午奇迹式的被找到生还。李明翰是登山常客，过去曾以47天的时间独自完成台湾中央山脉全段纵走，在网络上被封为神人。这回他仍是独自登山，却差点回不来。上月13号，他从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进入高山地区往东行走，翻越中央山脉。原计划是5月28号抵达终点，台湾东部的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一个星期之后，他抵达废弃的哈伦山地运材铁路时滑倒受伤，左小腿骨折无法行动，在当地停留大约两周。6月5号搜救直升机曾经从他的上方飞过，但是因为树冠层遮蔽，直升机无法发现。在失踪30天之后，本月14号李明翰拖着断腿爬上附近的棱线，终于拨通了求救电话，让外界大为振奋。隔天，台湾相关单位组成7人搜救队出发，在高山地区步行了5天，今天上午传出好消息，终于找到李明翰。救难队火速在山区辟建直升机起降场，释放狼烟。在花莲机场生火待发的黑鹰直升机立即起飞救援，吊挂成功，下午2:06降落在花莲的德兴体育场。李明翰身体虚弱，但意识清楚，已经送到慈济医院急救。台湾登山界强调，这起山难将会成为台湾山难搜救的经典案例。 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中央社消息，暴风席卷孟加拉，闪电在48小时之内劈死了22人。孟加拉当局今天6月20日宣布了上述消息。各位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H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又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作案者开汽车加速追赶警车，有意撞车，但这辆车随即冒出黄烟，作案者当场死亡。警方从他身上搜出2支武器，之后警方又在汽车中查出了煤气罐、冲锋枪子弹和一些爆炸物。就法国的反恐问题，法新社今天的消息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法国外交的绝对优先目标。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后，任命前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出任外交部长，把反恐作为法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马克龙本人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或者是出国访问时，其会谈的内容也是重点磋商打击恐怖主义。法国内政部长科隆也指出，打击恐怖主义是马克龙上台后面临的头等大事。本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向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在西非部署组建一支撒哈拉走廊的非洲反恐部队，以便进一步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6月6日，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其余成员国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请求批准以马里为基地建立一支非洲部队，以称 G5 萨哈勒部队，旨在打击有组织的恐怖分子。法国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来鼓励支持该地区2015年所签署和平协议的落实。由法国提出的这项联合国决议草案的第7条指出，该部队将获得所有资源手段来执行第一阶段的任务，即反恐战争，同时打击边界地区的有组织犯罪。而联合国驻马里的维和部队因此将可以专注于那些军队管控不到地区、和平协议的落实以及社会服务的重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本月8日到访埃及首都开罗，两国表示要加强反恐安全联盟，同时在利比亚问题上加强合作。法国也再次表达支持埃及对抗伊斯兰激进组织采取的行动。法国外长强调，埃及在中东地区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9日还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夫利卡通了电话，商讨有关反恐与安保合作问题。两国领导人交换了对利比亚和马里局势的看法，强调将携手努力铲除萨哈勒地区的恐怖主义隐患。马克龙曾经于今年法国大选前访问过阿尔及利亚，他表示两国都面临安全与反恐的挑战，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大选之后于6月13日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讨论了恐怖主义问题，并宣布将一起向脸书、谷歌等互联网企业施加压力，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减少网络上的极端主义言论，或者遏制用户在网上散布这些言论，那么将面临法律责任。马克龙表示，两国同意社交网络业者在移除恐怖主义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他和特蕾莎梅已经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要求社交网络业者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移除网络上提倡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内容。今年以来，巴黎已经发生多起针对军警的袭击事件。今年2月，一名男子在卢浮宫地下入口处持刀向4名巡逻执勤的军人发起袭击，行凶时高喊宗教口号，一名士兵受了轻伤，袭击人随后被击中受伤。3月，巴黎的奥利机场也发生巡逻军人遭遇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试图抢走巡逻军人的配枪，嫌疑人随后被击毙。今年4月，一名男子在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向停在路边的一辆警车开枪，打死一名警察，另外打伤2名警员，而后被警方击毙。巴黎圣母院广场6月6日下午也发生一起男子持械袭击警察事件，造成一名警察受伤，作案男子最终被警察开枪制服。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说，当前恐怖主义的形势已经有精心策划，转向可以利用任何手段发动袭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应对恐怖活动，6月7日，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设立国家反恐中心，负责协调各情报部门的反恐工作，更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国家反恐中心受法国总统的直接领导，该机构最初将由20多名各相关部门的代表和情报分析人员构成，将全天候的不间断运作。前国内反间谍局局长皮埃尔·德·布斯凯将出任主管。公报还说，国家反恐中心旨在加强对有关各部门的协调和指导，在应对持续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时提高安保效率。该机构将确保情报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随时全面可靠地了解恐怖主义威胁的态势，但不会参与具体的反恐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为您主持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周二法国各大早报继续关注法国立法选举，纷纷聚焦当选的国民议会新成员。费加罗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国民议会的新面孔，指出本届国民议会成员是历届中最年轻的，平均年龄为48岁，其中女性议员的人数也创历史记录，达到224位。费加罗报社论文章呼吁新议会迅速投入运作，尽快改善法国的现状。左翼解放报同样称赞新议会成员为国民议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是感叹新议会成员虽然更加年轻，更加女性化，但从社会职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律师、高管职业以及工程师占多数，代表的是法国的上层社会。解放报社论文章提醒说，事实上马克龙主义的精髓，也就是将市场人性化，对成功着迷，同时又充满良好的愿望的主张，在法国政治史上早已有过先例。他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圣西门主义，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十分雷同。有意思的是，圣西门主义最后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方面是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转向提倡独断精英政治的拿破仑主义。不知马克龙主义今后将向哪一个方向演变。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同样强调国民议会事无前例的更新，不过十字架报强调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在法国政坛不可能一统天下。十字架报社论文章强调说，首先法国民众受教育程度以及公民意识的大幅度提高，媒体以及公众舆论已经成为有力的制衡势力。此外，反对党在人数上虽然大幅度减弱，但是极左翼党魁梅朗雄以及极右翼首脑勒彭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再加上执政党虽然在国民议会拥有绝对多数，法国的参议院完全在马克龙政党的掌控之外。况且在法国，反对政府的声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表达，因此十字架报认为此前舆论过于夸大了马克龙一党独大所可能带来的威胁。同样，法共人道报集中介绍了29位当选的极左翼政党的议员，强调他们将是马克龙提出的劳工法等法案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除了有关法国新国民议会的报道以及评论之外，各报关注的议题还包括近日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恐袭未遂事件，英国伦敦以及非洲国家马里的首都巴马科先后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此外，海湾石油国家之间骤然升级的紧张关系也引发法国舆论的担忧。费加罗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该报资深记者雷诺吉拉德的文章，文章告诫即将于本周三在埃里舍宫会见阿联酋王子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介入海湾国家之间的争执，呼吁马克龙利用法国在该地区的良好的声誉，提议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国际 击反恐署。该机构由联合国主导，目的是要同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做斗争。因为既然所有的海外国家都声称要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何不以此作为起点，联合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共同反恐，并且在联合国的主导下，敦促阿拉伯国家在涉及伊斯兰教的诸多议题上明确表态，例如妇女的地位问题、宗教包容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驻阿克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寥寥无几，财经报纸《回声报》在金融与市场版介绍了受到阿里巴巴支持的中国保险集团中安集团计划今年七八月份在香港股市上市的消息，计划集资18亿欧元。《回声报》介绍说，该保险集团创建于2013年，主要股东是阿里巴巴、平安保险集团以及腾讯集团。两年前，该集团在摩根斯坦利中资集团以及鼎晖投资集团的帮助下，奇迹般的集资了9亿3000万美元。文章引述路透社消息指出，中安声称已经拥有5亿多客户，销售金额超过75亿美元。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法国总统马克龙赢得法国立法大选的胜利，受到德国政府的欢迎，也受到德国媒体的欢呼，但本月18日的投票率如此低落，又给马克龙的胜利打了一个折扣，从而引发媒体多方思考。 NTV 电视台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加布里尔均对马克龙获得国会多数表示了欢迎。默克尔通过政府发言人表示，马克龙的胜利给德国、法国和欧盟良好合作带来了希望。南德意志报写道，对马克龙来说，改革是个太小的词语，他需要的是转变、转型，或者甚至是革命。马克龙急不可耐地要进行体制转变，他在国会现在拥有多数，但法国的选举扭曲了事实，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支持马克龙的党派，对改革甚至转型的授权其实很脆弱。这是南德意志报的观点。新奥斯纳布里克报写道，投马克龙的票，也就是投了欧盟的票，让法国在经济强盛和社会繁荣的欧洲中繁荣壮大。马克龙现在朝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作为国家元首，他本来就拥有很多权力，现在国会的强力支持使他在推进大型项目，如劳工市场的灵活化、退休金改革和欧盟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不会遇到来自国会的阻力。他顶多也就只需要担心来自大街上的抗议而已。这是新奥斯纳布吕克报的评语。下萨克森州吕内堡出版的周报写道，没有哪位法国总统像马克龙这样既毫无疑问的强大，又有懈可击的脆弱。令人惊异的强大在于他14个月前发起的运动一举压倒了老党派，并给他带来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这一胜利有个缺陷，到目前为止，马克龙只能将他的改革热情传染给年轻人。周日历史性的低投票率令人震惊羞愧，这是下萨克森周报的感受。曼海姆晨报写道，国会议员里有不少是来自公民社会，他们除了政治外还了解另一个社会，通过积极参与的公民从下而上进行更新的设想很好，现在只需要去实现它。但马克龙的成功是建立在其他党派失败的基础上，低投票率显示很多公民各党派还没有动员起来，还需要通过可信度来争取。但法国需要一个活跃的在野派阵营，这是曼海姆晨报的观点。 NTV 电视台也认为，马克龙的历史性胜利有个缺陷，大部分人没有追随总统直到投票箱前，这应该引发马克龙的思考。事实上，令人惊讶的选举胜利后，也没有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受到胜利宠幸的马克龙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在投票率极低的情况下热情洋溢就不合时宜。马克龙虽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但法国未必站到了他身后。马克龙在竞选时既大谈更新又发誓要统一法国，后者将是马克龙任期内最耗力气的事儿。能朝这个方向迈进，让法国得到一份政党比例代表制，这才可能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这是 MTV 电视台的预言。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巴黎 N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三名记者在伊拉克遭遇地雷爆炸，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法国香榭里舍大道昨天袭警未遂案，嫌凶的四名亲属被拘押。巴黎香街袭警案被列入激进名单，却含有合法持枪证许可，引发舆论震惊。法国政府将反恐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绝对重点。被朝鲜虐成植物人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逝世。美军两架 B1B 轰炸机抵达韩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中美二加二高官会议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举行，将讨论朝鲜危机。日本一艘准航母载着东盟十国军官在南海航行。台湾青年跨越中央山脉失踪38天，奇迹获救。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巴黎航展本周一在巴黎近郊波尔歇展览中心拉开帷幕。2017年航展的首日，巴黎晴空万里，机载装备高精尖的法国阵风和美国 F-15 打击鹰战机在空中翱翔，全球最先进的飞机云集一堂，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订单铺天盖地而至，一切都预示着美好一天的到来，预示着波尔歇航展将收获颇丰。航展首日上午，波音公司董事长丹尼斯·米伦伯格便宣布该公司推出的最新款窄体客机737 MAX 10受到多方买家的青睐。这款单通道飞机周一在巴黎航展正式推出，已接获至少240个订单或订单承诺。这款新型客机预计将在2019年投入使用。据报道，当天宣布的最大一笔 MAX 10机型订单来自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的50架承诺订单。狮航此前已经订购了201架 MAX 系列飞机。航狮同时还是 MAX 9机型的启动客户，其旗下子公司位于马来西亚的马印航空公司已于上个月接收了首架 MAX 型飞机，并已投入商业营运。当天规模更大、涉及机型更多的订单来自中国国银租赁旗下的国银航空金融租赁公司。在巴黎，波音与国银航空签署了购买42架 MAX 8、10架 MAX 10和8架7879型飞机的谅解备忘录，其中6架是转换自先前的 MAX 8订单。国银航空也成为了 MAX 10的启动客户之一。 按照目录价格计算，波音的这些94笔新订单价值约为117亿美元。然而，标准行业价格折扣可以令实际价值降至不到50亿美元。有些客户获得的折扣可能会更大。此外，中银航空租赁有限公司订购了10架 MAX 10型飞机，这笔订单价值高达125亿美元。中银航空租赁是波音737 MAX 10的首批客户之一，其他客户将在本周陆续宣布订单。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则承诺定价20架 MAX 10型飞机，包括 MAX 8和 MAX 10机型。航展首日，波音公司迎来开门红之际，空客集团也不甘落后，随即宣布已接获来自美国通用电气航空金融服务公司增购10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价值达108亿美元。有消息指，随着这笔订单的落实，美国通用电气航空金融服务公司持有的空客飞机订单增至近600架，其中包括22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A320neo 系列是波音737 MAX 系列的竞争对手。波音与空客的竞争局势将持续至周四，两个竞争阵营将陆续宣布各自的战绩。今天，空客集团极有可能收获来自中国的巨额订单。作为世界规模最大、最负盛名、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巴黎布尔歇航展每年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许多喜爱飞机的人士纷纷前往参观各种类型的飞机模型和示范表演，一睹为快。业界人士则更不惜藉此良机推出最新款产品，以赢得更多注目和更多市场。但是法新社报道注意到，在今年的航展盛事中，却没有见到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和俄罗斯伊尔库特 MC21 的影子。然而，两大单通道飞机制造商均没有掩饰他们将与空客和波音在中程甚至利润丰厚的远途飞机领域展开竞争的雄心。巴黎航展热烈展开之际，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表示，今年的巴黎航展新订单将放缓，预计波音与空客最多将收获680架飞机订单，与2015年的巴黎航展相比将减少 10%。 但这两家公司纷纷表示出乐观的情绪，他们认为由于飞机订单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这仍可确保他们拥有充足的现金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964天安门运动刚刚送走了第28个年头。今年初，在迎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前夕，旅美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杨宇先生推出了《1989的女孩们》这部影片。杨宇透过三个女孩在美国的平凡生活故事，透视出中国近28年的历史，从而将89的孩子这个隐秘而敏感的群体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在刚刚送走六四天安门又一个纪念日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杨宇先生，请他来谈谈这部影片的意义。杨宇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首先呢，请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是一部怎样的影片，拍摄的初衷是什么？
这部影片呢说起来很简单，这部影片就是通过记录三位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后代在美国的一些日常生活，来表达和传达一种理念。对他们个人而言呢，是一个影像记录；对社会而言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观众在这部影片里面看到的都有不同的内容。
这部纪录片《1989的女孩们》讲述了三个中国女孩在美国的故事。您选择的是怎样的三个女孩？您打算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传达怎样的信息？
这三位女孩呢，她们的家庭 都有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背景，分别是西安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杨海的女儿杨倩怡，四川刘贤斌的女儿陈乔和杭州王东海的女儿王子怡，这三位女孩在美国的一些个平凡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每一位观众所看到的应该是不同的一些内容，因为他们每一个观众的信息环境它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具有法律系背景的观众，你从这部影片看到了什么东西？你是政治系背景的观众，你从这部影片又看到了什么东西？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这种观众，通过这部影片还能看到什么东西？由于这个信息环境的差异，每个观众所看到的内容和得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这部影片呢，它讲述的都是一些在美国的这么一些个日常生活，比如关于他们个人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来美国呀？关于他们对美国生活的一些体验，他们所讲述的这些一个一个平凡的故事，都在传达一些什么样的观点？比如杨倩怡讲，关于这个美国的教育，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看起来在美国看起来很平常、很平凡的这个事情，来传达中美教育之间的差异。再比如这个陈乔又讲一个故事，我问陈乔，刘先兵被中国政府判刑很多年，你对你的父亲有什么深刻的记忆？陈乔又讲，以前小时候呢，有一次他家里面的院子下雨堵水了，是刘贤斌把陈乔从屋子里面背出来的。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都传达出这个陈乔对他父亲的记忆，也就是说一个关于父女情感的故事。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六四事件的？又是怎样萌生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念头？
关注天安门事件呢，倒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萌生这部影片拍摄的念头是从认识他们三个女孩开始，我就在不断的琢磨这个问题，琢磨了很长时间。我琢磨出一个观点啊，就是关注天安门事件呢，它说到底它就是关注人，因此我就有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想法。
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是什么？您瞄准的又是怎样的观众群？
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呢，是首先为他们这三个具体的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家庭和个人留下一份影像记录。观众群呢，应该是所有的观众都能看，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同意这影片里面的一些观点。那么纪录片呢，它不仅是人物在片子里面讲话，它镜头也能讲话。比如在影片的前面，他们三个女孩正在那个厨房里面做饭，影片的最后，我们所有的人坐在桌子上吃饭，那么镜头和镜头之间就构成一种互文性关系，前面做饭，后面吃饭，那么菜就在中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事情。再比如在影片的前面呢，杨倩怡讲，在这儿的秋千真好玩，这块布真好看，这些看起来很琐碎的事情呢，它也能和影片的后面的镜头构成一种互文性关系。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连续打三个空镜头，就是杰弗逊的雕像、杰弗逊纪念堂和独立宣言。那么这些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通很平凡的这些事情，难道不是独立宣言所说内容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吗？还有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追求的，难道不是独立宣言所说的那些个内容吗？
作为一位非专业人士，您在拍摄这部影片中一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请讲讲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又在怎样的动力下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实际上呢，专业不专业倒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做不做。只要一个人有了一定的信念，这部片子他一定会来完成。但是呢，他整个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也有不少的困难。首先是因为这部片子呢，它没有任何的制片方，我又是导演又是制片人，所以这部片子它整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总共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拍摄和后期制作完毕。 也就是说有了一点资金，我又把整个片子往前面推进一步，有了一点资金我又把片子往前面推进一步，就这么慢慢的做这部片子，也是终于完成了。对于我们来讲哈，这一类型片子的完成比它的完美更加重要，因为这部片子的题材本身，嗯，它是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题材。第二呢，嗯，也是全球唯一一部关注天安门事件参与者后代的纪录片。首先从刚才我讲了，就是从纪录片本身来说，这个题材是永远的不具备复制性。因为你看现在陈桥已经到美国华盛顿大学院建大学了，也就是说离开美东地区了。前不久呢，杨倩怡也获得了这个美国詹姆斯杰斯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即将去进入大学进入进行学习了。那么这个纪录片的题材就可以说是永远的消失了，不具有一种复制性。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关于这部片子的下一步打算吗？
不，你自己个人下面有什么别的打算吗？
关于这部片子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要在美国各地举行一些放映讨论会，然后再逐渐的联系一些播出的平台，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这部片子给公映出来。
这个片子已经在六四前后播放了几次，得到的什么样的反应呢？
目前还没有公映，但是呢有一些朋友私下看过，普遍反应都比较好。目前有成都的、瑞典的，还有这个美国本土的一些朋友都写了电影评论，在互联网上面都能够搜出来。
谢谢杨宇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编播的法国生活节目。
各位听众，明天就是闻名全球的法国音乐节开始了。法国可说是全球音乐节的先锋，在法国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法国人的电影、音乐、戏剧的艺术细胞生龙活虎，展现非凡的成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法国西部的旺代省 Vendée 的布依杜福 Puy du Fou， 也称狂人国小市镇的居民日常生活融入真人古代电影秀的艺术气氛。狂人国主题公园如今闻名国际了，而且每年都有节目的改进，新的花招。他们的表演活动从六月开始到九月。狂人国市镇原本可是一个不毛之地，只有一个废墟般的城堡。就在1978年，当时的一位年轻高级公务员菲利普·德维利耶突发奇想，在自己的家乡布依杜福创建一个历史性的主题公园。德维耶后来也当上了国会议员，目前则由他的一位儿子尼古拉·德维耶继承衣钵主持这个公园。现今整个大公园的面积为55公顷，其中著名的真人生活历史电影 Ciné Scène 场景面积有23公顷，里面总共有60个不同的游乐场，2016年接待了220万人次的观光客。狂人国公园真人电影的演出都是一些义务演出的市民，他们平日工作之余抽出空闲准备排练工作。此次2017年他们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例如一夫古丹及他的太太玛丽在内的3800名的布依杜福市民都是义务参加这项演出。这对夫妇说，他们40年来不间断的义务参加这项电影演出活动。玛 丽说，我每年都参加，我不发问，我就是来参加。整个场子只见身着法国古代服装的村民走动着，进入时光隧道般的复古场景，叙述着历史的故事。伊夫说，40年前我们是什么都没有，要道具我们得自己亲自砍树，取得木材，搭建音乐表演的台子，晚上没有电灯我们就点蜡烛工作，什么都要自己发明，想办法准备一切戏剧演出所需的，完成演出。狂人公园真人电影活动的开始，只有一小撮自告奋勇的义工，跟随着菲利普·威利爷，他年轻时看到这个市镇的城堡废墟，他为了要重建城堡，重建城市，野心勃勃地领头开始了一个小点子，就是创造一个追溯万德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戏剧的演出，并且是在夏天的夜里演出。1978年第一年演出时吸引了8万名的观众，然后每一年前往参观的观光客人数越来越多。该市镇无论男女老幼市民，无论是职业演员或是义务临时演员，都从每年的9月到6月的每个周末参加演出。现今的这项城市电影演出，真实电影的演出，充满了新科技的特效技巧，观众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当中目不暇给，大饱眼福。今年是布衣杜福推出其著名的夏季夜间真人秀电影演出的40周年，直到9月为止，他们将总共演出28场。6月16号也是布衣杜福狂人公园创立40周年的生日，法国国庆日7月14日的当天，就是他们演出的第1000个场次。自从1978年活动创立以来，今年达到接待观众人数达到1200万纪录。在2014年，他们成了法国第二大的游乐公园，排名仅次于巴黎的迪士尼乐园，也获得无数的国际大奖，尤其是他的罗马竞技赛的挥舞操控4匹马的场景，曾获得旧金山比赛的大奖。布衣杜福市镇由一个中古世纪的废墟小镇城堡，一跃变成现今融合古代人文与现代最尖端艺术科技的实体电影城，也再次成功地把法国推到了国际舞台上。各位夏季有机会路过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前往欣赏狂人国小镇的真人电影表演的主题公园。各位听众，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法国风土人情，介绍狂人国市镇的艺术风土人情。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为您播出最新消息之前，我们先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艾米丽·洛佐演唱的歌曲。
Vers le haut de chaque côté du chapeau. Ouvrir et replier sur les angles opposés pour y faire apparaître le bateau de papier.
RFI, les voix du monde。
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明天周三21日，特朗普政府将在华盛顿迎接两名重量级的中国高官，届时中美这两个大国将讨论朝鲜问题。特朗普要借此机会试探北京解决朝鲜危机的意愿和诚意。两名中国高官是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他们二人将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五角大楼负责人马蒂斯展开2+2对话。法新社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重新外交洗牌的效果参差不齐，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方希望看到这个进展能够带来成果。在竞选中集中火力攻击中国的特朗普，今年4月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到他在佛州的山庄做客，又在今年5月将习近平的老朋友美国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派遣到北京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但是美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分歧依旧是双方紧张的热点，特别是朝鲜危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真正的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苏珊·特恩顿表示，朝鲜问题将是明天中美2+2外交安全会议的重点讨论议题。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3名记者和1名库尔德记者在伊拉克遭遇地雷爆炸，两人遇难，两人受伤。巴黎香榭里舍大道昨天袭警未遂案嫌凶的4名亲属被拘押。巴黎香街袭警案犯被列入激进名单，却拥有合法持枪许可证，引发舆论震惊。法国政府将反恐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绝对重点。被朝鲜虐待成植物人的美国大学生逝世。美军2架 B-1B 轰炸机抵达韩国参加联合军演。中美2+2高官会议周三在华盛顿举行，将讨论朝鲜危机。日本一艘准航母载着东盟10国的军官在南海航行。台湾青年横越中央山脉失踪38天，奇迹获救。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阿居和阿什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L'autre côté de la lune》。
The moon on the dark side.